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史岩。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聊一个可能略显古早的话题，我们想聊聊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一些改变。为此呢，我们请到了一些可能比较资深的这个人员，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没有怎么经历过的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些反差和一些化学反应，好不好？掌声欢迎阿成、大熊和马军，以及我们两位特邀的嘉宾刘飞和肖磊。
大家好，我是阿成。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阿成是一个97年的孩子。对，阿成97年，所以你其实印象中你都没有怎么经历过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了。很少了已经。
97年几月？
三月，
那香港回归你赶上了。
啊，对，我是香港回归宝宝。
OK， 所以你印象中，基本上你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有网了。
有是有，但我整个人就自己去接触互联网肯定还是初中。因为小学生的时候虽然说有，但是能接触的地方很少。因为小学你也不敢去网吧。初中才敢。虽然都不允许啊，但是初中胆子大了一点。
个头也大了一点，
对对对，
所以就去了。对。OK， 好，刘飞。
大家好，我是刘飞。
刘飞老师这个对互联网应该是非常熟悉。
是的。感觉就是这个笑声让我们觉得有瓜可吃啊，
有很多故事。
对，等会儿我们说。
深受其害。
是。
肖磊老师。
大家好，我是肖磊。头一回来贵宝地啊，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大家多多担待啊。
你们现在都是这个播音和相声两门报是吗？
那这必须是相声这门的，跟播音有个啥关系呢？是这样的，今天来呢，主要是代表被批判，不是被怀念的那波，是现在还属于传统媒体人，所以说大家在展望互联网的将来和现在的时候，可以想想我们被抛弃的那些年代啊。
对对对，因为肖磊老师还是一个，
就是一个在传统媒体
工作者，我突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介绍呢。
沈阳老师说到这儿，我想提一个啊，就是咱先干了这杯，干了这杯啊。
说到提一个，我就不困了。
鞠哥，
好，大家好，我是马军。曾经的传统媒体人啊，曾经的互联网人，
传统互联网人，
对，传统互联网人。我们来自这个中国市值第二的电商平台，嗯，
就是你在的时候还是第一呢，
我在的时候第一，
对，走了就变第二了，你看看，
都让我带走了，
哎呀，都是马老师的责任，
对，
是，
好，大熊也是跟这个话题有渊源，
对，就是也是前互联网人吧，然后就是岁数也到那儿了，
对，
而且就是我其实算是就是比较早接触电脑的那一波，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微机老师，
嚯，
对，那会儿还不叫计算机，
那个，
对，
写汇编，
对，汇编我后来上大学就学，他那会儿就是 DOS 系统怎么教你去打字啊或者这那的，对这些东西，
对，所以今天我觉得刚好我们这波人，除了阿成。我们这波人都属于80年代，然后我们刚好经历了一个就是互联网就是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刚好对这个变化还
就是互联网的移民嘛，阿成是互联网原住民。
哦，对，我们属于这种新移民，对。然后包括刚才大熊说那个称呼叫危机，
对，
当时那个每个学校还有一个
危机室，
对，危机室机房，
而且进去要穿鞋套，
很神圣，当年不像现在你玩个电脑跟玩似的，
对，
当年。对，你要走进那个屋子，你要穿
鞋，那很神圣的，甚至还要穿大白呢。 是啊，
你们这么厉害。
对，有的
甚至当时大白还不叫大白，对，啊、要穿一个大褂儿。
就给我们小时候那个印象，就是危机室跟空调的味道和感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危机室有资格享受空调。哦、
对
对
对，
因为电脑比人金贵。
一般的教室是风扇。
对对
对
对对对，
都是一些很怀旧的概念了，感觉。
然后当时危机室很神圣，而且当时还用那种，我记得是那种滚轮的那种鼠标，
啊、对
对对，
橡胶轮的，嗯，
对，当时
我用过，我用过，别看我，
你都用过、啊，
因为那个学校里面的设备更新的是很慢的，
对，
你没准现在找哪个学校的还是滚轮都有可能，因为它更新太慢了嘛。我小学时候还是滚轮的，
对，我记得当时还会有一个著名的娱乐活动，就是
抠出来
抠那个上面的泥。嗯，
对，
哎
呀，啊，那我们有，
现在也有
泥，我们有出息一点，我们有出息一点。我们那会儿就学校严厉打击那个偷那个鼠标球，
对，
哦，
啊、
偷鼠标球，对，就是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很好玩，就给拿走了，
拿回家去盘，
啊、对，因为它那个橡胶里头是金属的嘛，
是
啊，对，我是拆自己家的那个知道的，
但
对啊，
但这个确实日常需要取出来保养。就是
过过油，
对，过油，
对。
磊哥看来这个岁数确实到了，这个
你说现在传统媒体有多难干？
确实，确实是啊。
那个磊哥他们所在这个行业，也就传统的这种电台，其实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就受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嗨，那是过去，现在提什么冲击不冲击啊？能活着就不错了，
已经消失了。
哎，我发现现在真的电台已经很少。越来越少人听了，我觉得。
哎呀，听电台的人多了，听不开玩笑的就少了。
嗯。
所以说，你看，我说及时转换赛道，抓紧找下一条路嘛。
啊、是是是。
现在就是司机可能还听收音机多一点。
司机也不听了，听喜马拉雅。
啊、
听有声书。
啊、
对。
那就是传统烧油车，在没有那个特别大的中控屏时代之前的那些司机。
哎、对、嗯、对 对, 对。
其实我从来没有听过电台。
真的假的、
哦、对，
这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这一代应该就没有电台的存在。
那没有，我们高考的时候那个高考听力是要听收音机的呀，
我们直接就是那个喇叭、
你没有高考的
喇叭、
好，
保送的保送的
我就是因为讨厌收音机才不去的
对啊，要听电台不高考了、哎、
我是改革派我说你们这个英语听力啊，不从小宇宙播我就不听了。
哎，好好，
哎，
感觉短短几分钟录制带了好多货啊
对 对, 对，
这个美好的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就这期结束的时候广告费给我们分点了吧
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那个刘飞之前想聊的，就是说那个短视频其实现在对所有的这种冲击也很大。
是啊、你看现在我们看电视都少了嘛。
对对
对，就几乎所有的碎片时间都被填充了。
对，
以前我们的碎片时间，你哪怕上厕所有个所谓的那个厕所读物，对吧？
哦、
总放本书，
对，
马桶上，对吧？然后你在床上的时候有枕边读物，
对
对，这些东西都没了。
这马桶上那个主要是擦屁股用的，
不是会放
就擦吗？
会放本故事会啊什么那些，
笑话大全，就之前会有一些这种、就是也是比较碎片化的一些读物，
知音啊什么的，对
对。然后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基本上就拿手机。
对，而且你看它跟着没有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整块的时间也没有了。
对，
就我们的时间全都被拆分了嘛，就是一块一块的零碎、零零碎碎的。
对, 对，
然后你只要有时间，你就扑在手机的各种内容上，
对，
看刷小红书啊，刷抖音啊，对。
然后现在我虽然对短视频没有特别拥抱，但是我不得不被他就是已经臣服，
是是，
我就臣服于他了，就是没有办法。我现在有些剧我也是看着那种解说版的，对
对，大家都看，你就像上次我们去余姚，你都难以想象浓眉大眼的陈彦良每天都刷一个小时抖音。
那已经很克制了
是吧
那已经很克制了，
我觉得每天只刷一个小时抖音就相当于没刷，没有瘾。 对,
对，
就相当于没有瘾。
对, 对，还是克制的是吧。
对对对，
是是是。
包括就是我上一次见到石老师就是眼神放光，然后整个人呈现出来一种生理性的开心
你怎么描述这么
到底是刷了什么玩意儿
就那最好是抖音，
就是
鼻子那个
就是他提到你们看修驴蹄子嘛，啊，还有开玉啊，
对，石老师特别喜欢这两个东西，
男生减速带、
洗地毯
啊，还有那个开那个浴、赌石、
赌石
解压，对
对对，就贼解压，对。然后那个是这样，然后现在很多电影我发现也会有很多那种 cut， 甚至他都可能没有在正片里。
对对，
就他提前就已经把这些 cut 就放
了。他们现在电影搞宣发的，就是说一半电影在电影院看，一半电影在抖音上看。
而且我现在甚至怀疑他到底是怎么一个拍摄顺序，因为有电影，比如你看他那个 cut 挺好，然后你去找一下正片，
是
发现只有 cut 好。
对，
是
补拍的。
对吧？
最精华的都在抖音上了。
我觉得会不会以后
都是废片？
以后我就先拍一个 cut 出来，
是
然后如果要是这个播放量够高，然后我们给它补拍一个完整版。
太好了，这就跟试播剂一个道理。
哎，
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觉得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互联网时代让我们丢失的一个东西，就是记录的这个能力，就是大家现在记录能力特别的差。
对，这个事儿我特别的生气。
嗯，
就我倒不是失去了记录的能力，就是我曾经是一个，就比如我已经去西安上大学了，我的中学同学还要打电话问我怎么走。然后自从有了他妈导航软件，
认路的人，
就我跟我
认路的能力，
对，我跟我中学的这些朋友就完全失去联系了，就他们再也没有找我的理由啊。
所以你唯一的价值就是
地图，人肉地图。
就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上大二08年那年，然后当时可能是廊坊到北京之间有交通管制，他们没有办法坐公交车回北京了，要坐火车先到北京西站。
对，
然后好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回家了
啊。
对，
那他们之前是？
他们之前就直接可能从廊坊坐个公交车到什么？
公交车到北京和廊坊交界地方，换成北京公交车就直接到家了。
对，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原来记的不是路线，记得是我坐什么车到哪一站，再换什么车到哪一站。
嗯嗯。
对，然后那会儿就疯狂给我打电话，怎么走，换什么车，这那那这的，然后。就自从有了导航软件，他们就不联系了。
对，所以以前有一种那种资深的司机叫活地图
啊，对，
现在就没有这个说法了，
对，
意义没有那么大了。
而且你司机自己要走这条路，你还不高兴呢，
对，
你觉得他绕路呢，你按导航给我走。
所以现在在那个一些打车软件里面，还有一个评价说给司机五星好评，说司机是认路活地图，这就是当年这个产品经理估计就是85年以前的。
是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现在连地图这个东西都已经快消亡了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有一个地方，我们最近在那个上海书城开了一个新的空间，然后我们那个门口最火的一个单品就是地图，就是有些老年人他们真的会，
这是纪念品吧？
不是
不是
不是吗？
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有些老年人他们依然会依赖地图，而且地图这个东西是每年会出一个新版，
对，
就2023版上海地图。
以前在火车站卖的最火的就是各省分省地图册，
对，
是，
所以就是他们真的会去买每一年的这个地图，
就是对，当时就是前一段时间上海书城开业，也是我们上海书那个剧场开业的那一天，我们的工作人员被问的最多的就是二三版地图呢，
对，
特别的遗憾啊，
就地图在哪卖？然后后来他们不得不贴了一个告示，说2023版地图已经售罄，然后2024版马上就要出了，
嗯，
你们再等等，就只能是这样，
先买个手机凑合一下，嗯。
我发现现在真的自从有了导航之后，有了 GPS 这种导航之后，我们这个认路的能力就越来越差。
对，之前那个中间地带的时候干过什么事呢？大概就是12、13年前，出门先拿百度从网页上把那个查好，然后把那个图截下来，导到那个半智能手机里头，然后再拿着那个静态的半智能手机的那张图去找路，就得用这种方式，要不然不敢出门。
但是现在的广播，交通广播还会给你念哪条路到哪条路有拥堵，大家可以躲一下，哪条路跟哪条路有拥堵，大家可以躲一下，那没必要啊，我在手机就都能看得到啊，它会自动就给我躲避开了，就没必要再念了，
这是属于行为艺术。
我经常听我的父辈，就是我爸我妈他们那辈人，他们就讲说，当年比如说有一个叔叔，就是他们的同学，说从那种山里然后到城里要走比如说100里地，就几十公里，
哦，对，
来体检然后再走回去，
他只要能到，感觉他就不用检了。他走50公里去体检啊，
可以查一查膝盖。
因为当时就真的，你想当时也没有那么多标识，他就真的可以一路走到城里，然后再走回去。
但是
这太牛逼了、嗯！
就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就是两边一起增长的，就是你原来的交通工具，和你原来的活动范围也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
嗯，
对，就是你原来出门可能主要还是坐公交车或者是坐地铁，然后下车再打听。
嗯、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我先坐到哪一站，大概其是这个附近，然后再去问哪儿跟哪儿之类的。
去年我记得我刚来上海那一年，就有一次手机没电了，我就真的迷路了很久，
然后
就回不了家。
你也不问路，
就不知道有问路这件事儿，
就对，不好意思问，我这个人是
对我
社恐。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小区，存手机里了。
我当时是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当时应该是要去哪儿？要去静安寺那边，然后我在
静安寺找不到。
不是，但我在南京西路那边，因为那边路很多都是单行道，我骑电瓶车嘛，这又不让骑，那又不让骑，啊、你就骑一会儿就晕了。
那你把车放下。
主要是那个车都不是我的，我还是骑的别人的车、啊。
顺了别人的车。
对，但是我们手机没电，我也打不了车呀。
哦。
关键是手机没电了呀。
OK。
然后我这个人又特别社恐，然后我当场迷路两个小时，最后下定决心。走那条不让走的道，然后找这条熟悉的路，因为南京西路不让电瓶车骑嘛，
哦、
我就硬着骑了，硬骑了，但骑着骑着就找到了我认识的路了。
哦、okay ，
就你手机都没电了，我估计真的让警察拦了，你罚款交不上，他可能也就让你走了。
对、哦，如果没电他怎么办呢？
哦，他好像现在都是发一个条，那个条上有一个二维码，
对，
然后你需要在几天之内把那个钱交上就可以。
他会让你手机号上。
对对对
对。对哦，我觉得就是问路也是一个逐渐会消失的传统异能，
就跟陌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会越来越少嘛。
对，而且我在上海经常被问路，问十回，我能答出来一回就不错了。我前两天就在家门口，有人问我赵家浜的法院在哪里，我说我哪知道法院在哪里，我还跟他想了很久，我说我不知道法院在哪，但赵家浜在那边。
我现在就是，如果要是比如看对方年纪比较大，我就直接掏手机帮他查。
是
哦，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估计他可能就是不太会用导航软件嘛，就是虽然我可能也不知道，但就帮他查一下。
其实被问路多，充分说明面善，人家愿意相信你。
我
印象
哦，我就是面善，
长得像本地人，只能这么说。
真的。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在某个大城市，我就不点名了啊，防止地图炮。我就去那个路口问两个指挥交通的，我说哪儿怎么走？前面那个人就很明确的告诉我啊，往那边走。结果后面那个就是摆摆手，不是，这边。哎呦，当时我就说人心这么险恶的吗？
中国曾经有几个省会城市是以问路要反着走为著称的。
哇，
对，
为什
么？有那么，我听说就
您给说说，
他就。
啊
他
您说说我听听，
他就看你是外地人，他玩你，
这是一种娱乐，
这是一种娱乐活动，
那可能也说明这个问路的人也比较面善。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去问，他可能不太敢瞎指。对，
但比如说在天津是有那种专门的职业的，在北京到天津的高速路口，就有一个人举个牌子写着指路
啊，
哦，
就北京人到天津办事，天津这个路网很复杂。因为沿着河嘛，所以没有正东正南，
而且就是我那之前第一次开车去天津特别不适应，你看北京的那个导航也是地图、
嗯、
你看天津那个导航也是地图，但可能就是北京底下标的可能是100米的那个比例尺、
嗯、
天津是10米，
对，
就是你感觉它那个好像是很远，结果稍微一踩油就过了，稍微一踩油就过了，对、
嗯、
它就是路口多，所以就有那种专门的指路，坐你副驾驶的给你指路，一天收你几十块钱那种、
哦、
那现在看
那么便宜啊啊、哦
哦、那个时代啊，
这要是到重庆也能发家致富应该。
哦、重庆现在也需要
哦，重庆
说
看导航真的很难，
没什么太大用、嗯、
重庆就是很挑战导航软件的产品经理，
是
这个我是听他们说过的，对，因为它要立体导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我特别佩服重庆的外卖员，
嗯，
就那个送一趟真的不容易，
对
对,
对、
嗯、
就是50公里那种，他的体力就可以。
我真遇过，我在重庆，就离我150米，我抓了很久、
嗯，
最后发现得走一个很高很高的楼梯，
嗯哼，
我在下面怎么转都转不到，他们那边就是太那个了。
哦，真的，我之前看那个直线距离显示200米，我一想200米，那就5分钟够了嘛，我当时就用了5分钟，发现最后走了30分钟，
对，
因为是在他。不仅绕过了江，它还绕过了好多山头，
对，
就是根本就是一个立体的，就相当于
这属于望山跑死马，
是啊是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已经成了就是 我觉得被互联网那个什么的，就是这个邻里关系。
是是，
就是在前互联网时代，我觉得就是邻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比较亲密的。
但去年大家又好了很多。
哎，去年终于知道自己家对面住的是什么人了。
我觉得
对，就是密切了很多，但也不一定是好，
不一定是好。我跟你说，就不一定是好。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牛逼的事儿。去年在那个期间啊，然后呢，因为大家没事干嘛，然后就群里嘛，会有那种就是业主群，就是然后呢，大家什么都发，然后我们那个楼就有一个人发了一个说，这个理财产品啊，年化百分之多少，大家都来买，然后有个二维码。然后我们有一些朋友邻居啊就在群里回了一个说这别买千万别买这是骗人的。然后最近我们得知那个人要告我们。
哪个人
要告？这怎么说，
就是发广告的那个人要告我们。
咋了，这是防止社区团购的发展呢。
就是他觉得我们就诽谤了他。他觉得他没有骗人，然后他去法院立案，法院不让他立案，说你先去居委会调解。
那你在那里说话，他们会说：“哎呦，这是说脱口秀那个史岩老师吗？”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来，来一段就谅解了，也来一段就签谅解书。
他告不了啊，他是开玩笑的。
对，很神奇。我觉得当年的邻里关系和后来就完全不一样。
对，我联想到那个同事之间的关系啊，以前可能大家 social 社交主要就靠抽烟。或者出去吃饭喝酒、现在你有 IM 了，不光是有工作群工作的 IM、工作的通讯工具，你还有微信，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同事大家面对面坐，中间有个隔板，那可能还是通过微信去联系、我们之间有很多社恐的同事，大家就是这日常就在这个方式去联系，你从上班一直到下班就整个人都坐在工位前面，
就是
这种形式，
你有了一些网络的这个沟通渠道，就不用去抽烟了。
对对
啊，这个、我们那会儿是就是微信让我们约抽烟更方便，对，就不用走到人家工位那块儿去，或者是怎么样的。
是，
对，
这个我觉得也确实不一样。对
对，
然后我其实还想聊一个东西，可能这个跟大家会更接近一点啊，就是网购这件事儿。对，因为网购的最开始的这个发端就是双十一。对，这个我觉得马军哥可以聊一聊。
马老师，
双十一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当时淘宝的 CEO 说，十一过去了，然后下一次的营销高峰是春节，那中间有4个月左右的漫长的时间，我们要在中间搞一个点，然后就请了他们一群智囊，就在那商量找哪个点。然后他就去北京开会去了，当时好多人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商量这个事儿。他办公室里面有很多买的零食，有那个韩国的那个饼干棍状的那个，他们一边吃那个一边说，诶，十一天十一，双十一光棍节是在过年和十一中间的那么一个节日，所以就定的这个日子，是跟那个饼干有关系。
完了，这故事一讲，双十一变成韩国的了。
感觉这段不能播，我们得先把这个双十一给申遗
了，先抢住
了，
是先抢住了，
先申遗，先申。
所以第一年他们申请双十一的时候，大部分参加的都是一些冬装品牌，因为11月的时候正好是入秋进冬天，然后很多人来清库存，所以是全场50%。那次淘宝也没有做好说流量大促的准备，然后连服务器都热得不行，然后一帮人手动去给服务器扇扇子。然后什么东西卖完了灰了就不会，都程序都没写要自动下架，然后是人手动下架，就那一晚上给所有人都折腾够呛，但是卖的非常好，然后才20几个品牌，然后最有名的就是杰克琼斯，那个时代的大牌。
杰克，
对，那个时代就是杰克琼斯他们家的三个牌子都特别火，杰克琼斯、Only 和 Varmoda。对，那就是那会儿甚至于感觉有一点点的就是属于学生群体的轻奢。
对。那是一个那是一个位于天津的丹麦品牌。
对。
哎，其实就是双十一，就是光棍节，这个其实是早几年是在某些高校里面。
高校里有，对，
流行出来的一个东西。对，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现在可能觉得双十一就是一个购物节。其实最早是光棍节。
对，没人过光棍节了现在。
对，现在已经没人过
光棍。没人关心光棍，就很惨。到了那一天。
现在是光棍太多了，而且感觉光棍的幸福感越来越高了。
现在都我光棍我光荣的都是那种状态了，
对，
当年还是有一些这种，
而且其实就是从线下购物到网购会有一个过渡阶段， 就是可能要比09年再早一点，07、08什么的。我那会儿是类似于京东小哥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啊，
就是那会儿京东就是因为学校里头也没有 app， 也没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于你去他的网站上买都很不方便，因为也没有微信支付，也没有支付宝，要怎么买东西呢？他们去我们那儿下单，我们帮他在京东上买，
是不是一点就到家了？
现在的非洲很多国家还是这样。我们当年跟一个肯尼亚的一个姑娘聊的时候，她是说他们当地第三大电商平台。我说你怎么弄？她说我就把我有的东西放到我那个 FB 的主页上，然后你给我打电话，我派一个摩托车去给你送。她是肯尼亚第三大电商物流公司，有9辆摩托车和1辆汽车。我说你9辆摩托车就能覆盖你全国吗？他说不用，我只要覆盖我首都就行了。我说那你首都外郊区的人来订货怎么办？他说你不了解，我们首都外是部落。就是我
为了部落，
就我如果敢把手机给一个摩托车小哥让他去送货，手机也没了，摩托车也没了，所以我们只接市区的活。
我们那会儿就是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女生的合作伙伴，就是她的那个宿舍和我们那个宿舍就是京东在我们学校的实体店，
哦，
就是他们去我们那个宿舍，然后在网页上挑好了东西，然后我们起到几个作用。第一就是因为那会儿京东就一直在打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先拿到东西再付钱，对，但是就是京东也不敢给所有人开放这个权限，但我们可以。所以同学可以先把东西弄过来，然后决定要或者不要。然后我们挣的是什么钱呢？就是只要我们能保证每个月，比如在京东能消费3000块钱，他可能给我们一个9折；然后消费5000块钱，给我们一个95折。然后我们去挣那个差价，不是85折，我们去挣那个差价去。
这完全就是社区团购嘛，
团购嘛。
然后京东每个月再给我们寄一堆物料过来，就海报啊什么的，我们乐意贴就贴，不乐意贴就拉倒。对，
我觉得最早的那个就双十一，它和现在最大区别就是当年是真省钱，
真五折，
真便宜，
而且是真
五折，没那么多计算，
没那么多花花肠，
没有什么那么复杂的策略机制。
现在我都已经算不清楚，我都懒得算了。其实，嗯，
所以就拼多多嘛，对不对？
此处可以打钱。
对，
我记得2018年第10届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就回顾这10年双十一的这个历程。倒逼了很多银行的改革，因为有一年双十一有人在传统银行转钱转不过去，他就给银行投诉，银行说你建议你明天再转，今天淘宝在打折，就是今天淘宝在大促，然后就服务器就有很大的压力
啊。
2018年的时候我们还写了10个双十一的10年十人，10个领域的人，有银行的，有非洲人，然后那年是第一年就刚开始有淘宝直播，2018年说最好选一个主播让我去挑。我就列了个单子，挨个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来。第一个没接，第二个说不在上海，第三个接了在上海，最后把他请过来，弄的是李佳琦。
嚯！
哦，也是你的责任。
所以没想到他过了这么几年，他背叛了他的阶级，他妈嫌我们挣钱少了，开始。
也就5年，也就5年。
5年，
其实你像。在淘宝之前还有很多的这个网购，我记得最早我们甚至有一些特别古早的网购的
易趣，eBay 的那个中文版邵一波干的
卓越网，
对对对，
卓越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你们可能都没有。
贝塔斯曼书友会买书的，
然后我们那会儿在学校推京东的时候，我们的对家叫新蛋，也是一个卖那个3C 产品的，
是是是，
对，但是他们的策略就有问题。京东请了我们，他们去新蛋呢是买那个食堂桌子的广告，对，然后他们跟食堂贴多少广告，到头全让我们给盖了。对，
对，所以就是这种平台也，
对，那个时候支付都没有支付宝，所以
对，
所以你要邮寄去邮局寄钱
啊，对，
对，那边再给你邮寄回来，
是，
一切都凭借信任，
凭借信任，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全靠你相信人性的善。对，因为你的钱和货就全靠对
对
方的信任。
当时没有什么平台第三方什么之类的。
是是是。
就是你邮局去汇款。啊、
汇款，比如这东西100块，你给他汇100块02分。
对。
然后你告诉他多那两分，那这笔账是我记的。
啊、
这是个防伪标志的，相当于。
嗯嗯嗯。
而且包括就是网购还倒逼了银行的一个改革，就是信用卡套现。 就是那会儿，就是我们上大学的那会儿，有很多人他们就是拿信用卡，然后刷一个网购，然后再退、
啊，
对，然后抽一个手续费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后来会管得越来越严，对。
U 盾插的那个电脑 U 盘上 USB 上，然后才可以去网上转账。那个时候，
一家银行一个，一家银行
对，一家银行一个。
就是大家对比如说早期的网购还有一些什么记忆吗？
我上大学的时候，网购的第一个东西是买副快板，就是要去 ATM 机上给他转账，然后呢，人家给我寄过来，寄过来那时候快递还不能送到学校里，只能送到市区里，我们还得专门坐一摩的到他那个申通的那个点儿去领。那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时髦了，那是05年。
嗯，
是就是网购时髦还是
05年？
哇，
快板肯定是不时髦，对吧？
对，就是那个网购这个行为本身在05年还是比较时髦。嗯、
okay, 对，是
对。
05年，陈哥那时候是不是还穿开
穿开？
已经，
我这完全是两个时代，
上
确实是两个时代。嗯、
我记得我07、08年那个时候最早网购买的也是一个消亡的东西，叫 MP4。
啊、
对
对 带小屏幕的 MP3
对就是一个 MP3 但画质非常差
对
他们好多人拿那个东西看电子书
看完就瞎了
对,
对
然后他们当时就很多人去网吧就要就是标准干几件事下电影然后下电子书然后再打游戏
对那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下载的现在想想真的贼麻烦
虽然刘飞觉得那个东西屏幕比较落后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把他那个东西借过来当宝贝一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每天都通宵的拿来听歌
是
因为那玩意儿那会儿其实还挺宝
贝的 那会儿还是挺珍贵的一个东西而且我印象中很贵我前阵子刚翻淘宝的记录看多少钱
两三百
两百多块钱、
啊、对
两百多
那会儿舍不得花呀舍不得花我自个儿
生活费才500块钱你想
是是是
200块钱买那个那是够那啥的
我记得我们宿舍的那个老大他用 MP3 看小说、嗯MP3 那个屏幕只有三行字儿，一行9个字儿，然后你看他的手啊，他的手就在哒哒哒哒哒哒，他的手要不断的按才能看到那个真正读书的速度
拼手速，
哇！你看他们晚上就在那点一晚上，哇，真的是。
所以说后来我换了好记星之后，我觉得整个的在宿舍就能横着走的那种
感觉。是是是。
屏幕大了那么多，
是哇，那个
好记，我们当年那个叫文曲星，
文曲星，
文曲星，
对，
好记星算是文曲星再稍微的下一代一点，
对对对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对，
我好像也买过那个，我也用过那个
啊，
嗯，对，
我觉得今天那个阿成的，
我能用的东西不多，他们说的东西，80%我都听不懂。
阿成，你知道电子宠物吗？
我知道 ，QQ QQ 啊、哦，
不是，
哎、
不是。
实体的，实体的，你可以养。
对，当年的电子宠物这、风靡了一时。对，
9900年差不多，
就是一个就是马赛克的小鸡呀、啊，或者是什么，
刚开始一个蛋。
对、嗯、
对，99年、00年，我都不比宠物大多少。
当时是一个蛋啊。
QQ 秀这种东西，现在其实好像也还有人玩
QQ 空间，就是、后来被年轻00后、05后复兴了那个东西，
对，
玩吗？
被复兴了，被复兴。我那时候玩，但我那时候因为比较穷，当不了那种最时尚的人，只能因为那 QQ 秀挺花钱的，
买皮肤，对，
他跟你买衣服一样，你得买一个什么装饰啊，这都其实很贵的，我觉得那时候每一个都要几块钱、10块钱，你对于小学生来说。其实挺贵，
到阿成那一代人就是是那个 QQ 秀来体现一个人的财力。
对，
我们那会儿是 QQ 号，
哎，对，
就是几倍的
量
号啊，那个玩意儿可贵了。当时
我那时候还会装饰我的 QQ 空间，你们装饰过吗？我那时候我彻夜装饰，
我们
你也是一晚上守在哒哒哒哒哒哒。
就是你进我的空间呐、啊，你那个鼠标就不是个箭头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一个流星。
这、怪不得你干装修呢，这是。
彻夜装，包括还有什么背景音乐啊，
是是
还有背景，当时弄得特别花哨。
啊、
那个时尚的风气过得很快，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崇尚花哨，里面东西越多越好。
啊、
那我记得当时过了半年还一年左右，
开始极简了，
开始极简了，崇尚里面什么都没有。你就得彻夜去删，全部给删掉，最好
鼠标变回来，对吧？
对，鼠标变回来，什么都不要有，最好。
哎，你们说 QQ， 你们用过泡泡吗？
啊，
没有了。
网易，你看有朋友用过，那是更老的，比 QQ 更老的一
个
网易，现在其实还有，就是
大概
内部用
九几年的时候的东西，
还有比 OICQ 更早，
零。 跟 YSOK 差不多同时代的、
啊、
对，然后差不多是04，
哦，那比 QQ
晚，03、02年，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大家现在用的常见的一些通信的软件，它的这个历史都没有太久，
对对，
也就是十年出头，
十年多 ，QQ
十几年，最多十几年
，QQ 二十年，
咱们手机
可能是最长的了。
咱们手机上用的东西，移动互联网是13年左右才开始真正兴起的，就
生命周期更短了。你像抖音才几年，
对
对吧？拼多多才几年，
对
是。微信可能也就是
微信是10年有的，然后对12年左右开始有的微信支付，
对
对，就开始主流一些啊。这边有朋友在举手，
哦，来来来，对，这儿有您的麦啊。
哎，谢谢。就刚刚刘飞说到泡泡是网易的，对吧？
对，
对
对对，网易，我想起了一个时代的眼泪，就是网易的同学录。
哦
哦，网易
那个
这个确实我也有点记不住。
对，就是同学录这个互联网产品是网易先做的
啊、
然后大概在零几年的时候，后来才有了那个校内人人
啊、
然后现在好像已经没有校内人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同学录这个事儿，现在又复兴为如果大家拿着一个本子
啊，对对对，
有一个本子的同学录，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
对，最早就是本子的同学录，
我初中还有，高中就没了。嗯，高中就 QQ 群了，基本上
我高中也没了。
你是
连高中都没了，
高中都没了，好吧？
哦，高中还在啊，高中还在啊，明年百年校庆了。
对，同学录确实这个，然后就是校内网、人人网这种。对，
那个时候人人网你人气最高，叫人人网校园之星。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会写代码，他就把我们学校那个教务处的那个网站链接。接到他的那个网站代码里，所以每一个同学去查一次分数，他的人人网就加一个一，所以他是遥遥领先的人气之星。
嗯，可以，这真的是。
然后我研究生期间当了一次人气之星，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就他妈我一个大陆学生，只有我一个人用人人网。
你等于像什么王者荣耀肯尼亚的貂蝉第一，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肯尼亚服的第一名。
可以。哎，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微信之前其实大家还是经历过一些其他的社交软件， MSN， 我不知道大家还
对 MSN Messenger 那个叫，
对，还有一个叫飞信。
飞信是、
飞信是
中国
移动
的，
对，
就是手机
飞信其实
发短信的，
啊，
飞信当时很火的
啊，
因为当时是可以拿那个东西免费发短信，
是是是，
所以那个老罗那个子弹短信其实就是当年飞信那个逻辑嘛，
是是是
啊。大家还有印象吗？这些东西想聊聊的？
那中间像微信，
这位朋友想聊的，怎么称呼这位？
大家好，我叫娇娇。
娇娇 ，OK。
啊，我以前我是我忘记哪什么时候，反正念大学的时候接触到了飞信，然后那时候我们用。不是那么的，不该这样学习。但我们那时候用最多是，记录一下一个时间，然后那时候要考试的时候，然后就传东西到我们手机里面。对，
你们不
作弊是吧？
没有必要这么害怕。
对对对，
你们不应该叫行动电话吗？
没有，还有，当然他还有用。
可以问一下你是哪里人吗？就是他。
我在这边，我台湾的。
对啊，军哥叫行动电话吗？
军哥这个敏锐的判断力啊，
可以可以。
对，因为军哥就是横跨这个海峡两岸，对。
对，就我们有同学有这样做，然后但是我们过年不是跨年的时候不是元旦，然后我们大家不是要设那个大家都要抢0.0，就是准时，然后发送元旦简讯嘛，然后就会、
哦、
也会设这个。
哇、哦，好古早的。
然后也会用飞信弄那个，然后后来哪一天就突然就没了、
okay.
就觉得有点遗憾那样。
对
啊，
嗯，但你现在也是用微信？
哦，我现在也用微信在这里。
OK 啊，
对，好。
那在那边会用
Line
啊？
那
你是在这边时间比较长了吗？
对，我在这边念大学的。
哦 ，OK， 那我想知道，比如在台湾那边，大概大家可能用什么东西来网购？或者
台湾网购没有这边好，这是很明显，而且我们那边 要买东西也有那个平台，但它很多东西其实是从这边过去的。
对
对，然后但是退费就不方便嘛，所以其实就很麻烦。
然后台湾的就是你寄到你距离你家最近的711或者全家
哦，
然后你去那儿交钱拿货。
哦，
对，
你看一个街角就有四五家，
对对，跟日本差不多，对
对对。他们那边便利店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哦，也不是很重要，他们什么都能干。那个便利店
是是是是，
台湾就是虾皮，
对，
然后雅虎奇摩，
对对对
对，
雅虎，
啊，这也是时代的眼泪，
对，
雅虎我上过，
哇哦，哎呦，
因为他不是有体育相关的吗？是吧？
哦，
是吧？对，我因为我当时会看一些那个新闻什么，
确定不是虎扑是吧？
不是虎扑，不是虎扑。容易搞错，但是我确实玩过。
哦，我忽然想到还有一个，就是网络这一块，因为我刚来，我是2007年来这边的，就蛮早。然后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联络不方便，然后我们要打电话回家，我们要先去买一个电话卡，然后电话卡要刮掉，然后输入很长很长的密码，然后输入正确，完全都输入过了以后，我们才能打电话。
对，
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有了 MSN，
那个叫 IP 电话。
对对，然后那时候就很麻烦，
ICIP，
但是网络有了就比较方便了。
对对对对，哦，当时那种就是 IP 什么 IC 卡那种，
电话回拨卡，
对，是很多的。
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还卖过，就学校里面有层层分拨的那个代理机。
对
对
对
对
对，
是是是，
就到我们这儿已经不知道是哪一层了。上面让多少人盘剥过了，但是还是能挣那么一点点的钱，就觉得很开心，就算是兼职了。
哦，哇塞，
那个史源老师，你那个年代有没有？
有啊有啊，
就是 IC 卡就是插的 ，IP 卡就是输入的。
嗯，
哦，
对，
哦，是这样的
啊。然后 IP 卡有一类专门给校园推广的东西叫201卡。
对，201
卡。然后它的那个电话亭的颜色和其他的不一样。201卡的那个电话亭是绿色的。
有，
是的，
对。
我们先谢谢这位朋友，
谢谢这位
朋
友，多谢。
他已经失去我们了，你们在聊什么都死。
那个《新宿事件》那个电影里面，成龙、吴彦祖他们在日本卖的不也是那个 IP 卡吗？
嗯
嗯，
也是那个时代的事情。
对，你这么说，腾讯也是做 IP 卡起家的。
起家的，
对啊，
嗯，
对
啊，
真的吗？
对，他一开始就是卖 IP 卡的，
哦，
QQ 是一个副业，做着做着做起来。对，
好多公司都是副业做着做着做起来，
哦，
比如像我们作为一家脱口秀公司啊，播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副业。
对，
谁不是呢？这，哎，
是是是，
三五环半拿铁，
哎，
哪个不是副业？
还是副业靠谱啊。
是
啊，
我当时确实用过那种 IC 卡或者 IP 卡。
嗯嗯，
然后当时打电话嘛，打的确实也比较久啊，所以那个确实比较划算。
对，
哎，再往前推，想打电话还得去电话亭呢，
啊，是，然后就是还得人大喇叭喊人，对，谁过来接电话，怎么怎么着的，啊，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回走在路上，真的是走在路上，眼看到学校了，旁边那个电话亭呼呼响了，就是电话亭就那么随机响了，我拿起来之后一听，他说，嗯，兄弟，我很难受，能不能给我找个女的？我以后从那以后见了电话亭我都绕着走啊，
太吓人了，
不是啊，这是什么事儿啊，我靠，
就你当时接完那个电话就觉得整个人不干净了。
对呀，啊，还会有这，我怀疑他肯定就是提前去那个电话亭给自己家里的电话打过，他知道那个打过来是一个电话亭，
啊，
因为他想了，我拿起来之后他没说你是谁你在哪儿，直接上来就一听是男的就提要求。
对，他其实可能就是一种就是变态的行为。
是是是，
对，然后我就是觉得包括就是物流快递什么的，其实我之前有一个事儿我没有概念，我是前一段时间给一个中奖的听友发那个周边，
嗯，
我才意识到现在的学校里已经不需要有邮箱或者信箱了，
对，没了，
就都直接放快递柜就 OK 了。
是，
对，就是一个学校有一大片快递柜，然后就所有的学生东西全在那块儿。
对，
我们那会儿是有一个邮政局，然后你得说你是哪个信箱，然后人家再帮你取。对，所有的信啊包裹啊都得那么发，
那个信箱甚至就代表着你当地的坐标，你是多少多少号信箱。
那我们级别不够。对，
嗯，
啊，
我没有，我们当时是分班级的，一个班级一个信箱。
你
对，一个班级一个信箱，
嗯，对
对，
陌生啊。刚才过去20分钟太陌生了。为什么现在大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开始不解释了？
班级啊，
阿成，你写过信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东西叫笔友吗？
他说他写过，
我们聊过，
他知道，对，他知道。
嗯，
刘飞
真的，
这位朋友想聊什么？
就是因为我其实才刚
先说一下自己叫什么
啊，我叫小 P， 然后因为我才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然后我们在我之前在本科的时候就会大家互相写信嘛。
你不会也是那边的？
我和那边的关系比较好，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台湾那边过来的，然后我们当时在学校里面就会互相写信嘛，就是到处写。
那你的口音是怎样？
就是这样啊，然后就是这样啊，
福建人，
所以其实是个东北人。
你是哪里人？
我是广东人。
真的哦，那我可以接受，对
对。然后我就互相写信。
你要是个东北人，我就不能接受，对啊。
但现在身边同事是东北的，现在在努力说东北话和台湾腔的这样一个交锋当中啊。但目前来看，好像是我成功一点。
他竟然这个是台北腔。
哦，然后
我感觉更高雄一点。
哎，等他一会儿发言，我们问一下那个娇娇，就是他这个台湾腔学的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互相送信嘛，就是无论是台湾那边寄信也好，还是就是到处寄信也好，本科四年我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过。哦，
当年的校园交友有一个东西叫做《少男少女》那个杂志，你可以在每一页的下面留下你自己的地址，然后人家就随机给你写信。
对，
那个杂志上面的少男少女应该都不是少男少女了。
是中学生，当年《少男少女》杂志的最著名的女模特是杨幂。嗯，
对对对对对，
哇哦！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就是把自己地址就是给那个杂志社寄信，然后写在那上面，然后他有一天就收到200多封信。哦，然后看门的传达室大爷就拎着那兜信去找校长，校长就拎着那兜信去找他爸，他爸就拎着那兜信来找他，当着我们的面给凿一顿。哎呀，
对，我先问一下那个娇娇，他的台湾话说怎么样吧？
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以假乱真，嗯。
你像当年我们传信啊，因为是同一个市的，就是以前初中同学或者其他认识的朋友，我们是靠朋友帮忙去递信，就不是通过邮局，
就省点邮费就行。
对，省邮费，一个是因为省邮费，第二个就也方便，就他们可能住一个院里，嗯嗯嗯，那他跟另一个中学的朋友住一个院里，就是他今天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通讯工具，没有手机，所以就在大门口等。就等到他放学，万一他放学早了，你可能就错过了。所以那个信他是有丢包率的，他也有这个送信的延迟。就你运气好，可能第二天就送到了；你运气不好，可能7天送到。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意外，就这里面就有惊喜。
嗯，哦，这个我就想起来，在没有互联网之前，那个时候中国人要想看到欧洲最新的足球比赛，嗯，要运气。就是那边的比如央视在意大利的记者把那个录像带，他就去米兰的机场，然后随机找一个回北京的中国人说，你落地之后帮忙把这个袋子给装电视台。就那哥们如果忘了的话，这场比赛央视就没法播了。
哇，这个丢包率也有点高。
他就不能多录几盘有个备份吗？
有的时候
没有那个条件，
要赶紧那什么嘛啊！
哇塞，有好处吗？给钱吗？
不给啊，那就是国家给你的任务啊，这是。
我寻思，如果是到付的话，可能丢包率会低一点。
这是国足给我的任务，才不接呢。
那不是国足，国际足球。
对对。
我。那个刘飞刚刚说到那个，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也很神奇。就我因为刚刚那个朋友说到他没有收到回信嘛，嗯，我当年给我喜欢的一个女生写信，哎，然后有一段时间她一直收不到我的信，嗯，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我给她写信写的太频繁，我觉得刚刚那个朋友也是同样的状况，她的班主任就把那个信全都截下来了，嗯，就他觉得会影响学习。然后就全都截下来了。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就是发小，他有一天被班主任叫到那个办公室，嗯，然后他意外就看到了那些信，对，然后他就全偷走，然后就给了那个同学。对，
那女生考到哪儿去了？就我倒是问问这个写信到底影不影响学习。
确实也是没有考到交大。然后后来呢，我那哥们儿就跟我说，是这样的，你如果再要给那个女生写信，你就别寄给她了，因为你已经上了那个的黑名单了，你先寄给我，我转交给她。
你要让他班主任看到了，
哎，
会不会非常的疑惑啊
？Homie 怎么了？我们两个好哥们儿，
不是我
好哥们儿，
这要不要紧？
我们那会儿就是类似的情况，我是有策略的，就是信的那个封面，我找一个女生替我写。就是你里头该是什么是什么，外头包装成一个姐妹之间的交流。
哎呦，说那个寄信的人叫吕天雄，这也不太像是，
不是，
这也不太像是姐妹。
当然不写自己的名字呀，对，就当然不写自己的名字呀。
而且再给他叠的好看一点，我记得上高中那会儿，在跟女同学寄信的时候，每一次都能学一种新的不同的叠法。
哦，对，
叠的可好看了。
对对，我前一段买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叫那个互联网时代消失的100件事情
、
对，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纸，就是 paperwork，它不光是纸，就是当年叠信纸是一个手艺
技术，
是
就跟去饭店的时候他叠那个手绢是一样的。
哎，对对对，当年叠信纸是一个技术，
对，而且信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见字如面。
我记得当时小学的时候，我有两个同学，他们在谈恋爱，小学就谈恋爱了，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然后他们就写信，然后他们写信又怕老师和家长发现，他们就用密码信，用什么密码呢？就是用刚才那个台湾的朋友，他们现在用的拼音。其实还是我们的古拼音，
哦，
就是古代那种拼音
注音字母，我当年特地学过，
对，
也是为了谈恋爱嘛，
你也是写信是吧？
你就知道咱曾经有多么丰富的历史是吧？
建议大家学一下，否则你去台湾唱 KTV 不会点歌。我他妈在台湾四年就唱了四年英文歌。
但凡有那个心早学会了。
我说这他妈是啥？这他妈这妈日语点歌吗？这怎么就是？
他们没有手写吗？
没有。
哦，点歌也是历史的眼泪。最早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点歌要拿那个点歌本儿，
是是是，
对，
光盘要找光盘，有
对对对，用光盘 VCD 啥的。
我说完，
你说完就说完。
就他用那个写
密码写信，
那个密码写，他拿着字典查那个拼音，写完之后给另一方。
对。
然后另一方再那个翻译回来，但是他俩又不是很专业，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就比如我写的时候我让他帮忙翻译，然后给那个之后他再找这个同学帮忙，
那这个同学就直接帮他背诵一下原文就好了。
对，所以就是我当时就愣了，我是这么浪漫的吗？就非要找一个人转一下，就给他转述，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哎，他说哦，原来这个意思啊，哇，就
感觉
就
是
整个
狗粮往人嘴里塞
啊，要的是一个氛围。
这俩同学考到哪个学校去了？
总感觉写信确实好像是很浪漫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我看那个卢梭的《忏悔录》里面他写过，没有，他就说他特别爱写信。
阿成最近半年就看我两本书，《忏悔录》和《不开玩笑》
，先看的《不开玩笑》。忏悔一下，
我怎么能看这种东西？我忏悔。
我还以为你说我先来录的，不开玩笑呢。然后忏悔录嘛。
那你这是。好好好，
就是他里面提到过，说他对写信的喜爱。他就说他有多么喜欢写信呢？他说他如果他跟他喜欢的女人在一起，他宁愿跟他分开，这样他就可以给他写信了。
哦，
对，我当时印象还挺深的，
还挺变态的，对。
而且有一个东西，我不确定是不是从台湾过来的，就最早的自拍那个大头贴，
那不日本的吗？
日本
哦，那就可能是日本，然后再对转一圈过来之类的。我们那会儿就是会有很多女同学，然后就是结伴去。然后拍完单人的，拍双人的，
哦，就那个店里只能去店里，因为那时候手机没有强制摄像头什么的。
对对对对。
现在又流行回来了。前段时间去韩国，满大街的全都是这个。然后这最近这几个月，我估计从明年开始，可能咱国内也会有很多又开始了。
大头贴，
那就是自拍馆。
我
自拍杆。
对，我这自拍馆是那
自拍馆里放自拍杆，
自拍馆，
自拍亭。
对，
自拍柜
哦，
现在已经有了，北京现在开始多起来了。
对，我这次去日本呢，好复杂呀，它有三个大屏幕，有三个屋
啊。
第一个屋是付费的，你先下单去第二个屋拍，拍完之后他告诉你再去另一个屋，第三个屋是 P 图的。 然后 P 完之后去第四个屋取取相片，哇，太高级了！
这个人还是不会做生意，这评效太低了。这个，哎、
这么说，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去更新我的那个驾照，连体检带拍照带打印一个机器上就全搞定了。
是，嗯、对，你别说驾照这个事儿，我特别生气。我去年在手机上更新我的驾照，然后我后来我就呼吸就呼吸弄，发现弄完了，我说怎么就弄完了呢？我还没拍照呢。结果他给我那个照片是我人脸识别的照片。
那个穿衣服了吗？
对啊，
穿了，但是衣衫不整，我跟你说。我就躺在床上弄的，我以为就人脸识别一下，那就是我驾照的照片。
你说到这个，我说一个，就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当年我不知道是哪个产品经理开发的一个东西，就北京健康宝。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就是他会跟你说你要扫描一下脸，他没有任何预兆，然后你扫出来什么样，你的那个健康宝的头像就是什么。
每次，
而且那会儿又都跟家待着，谁没事穿那么多衣服？
是
哦，
后来那个有人提了这个建议，
对，
然后他就增加了一个功能，长按3秒可以重新拍一张。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很后面
很后面了，就是。
对，我记得当时我每次出差都是，
对。
对，
都是一个很惊悚的双下巴。
对对对对。
啊，好，我们有一个，
就是其实大家今天聊互联网嘛，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就网约车这件事情，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互联网出现的。然后我发现这个事情很重要是，之前我会跟我妈妈说为什么现在还要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说去哪怎么走，说直接网约车打车到就可以了。嗯，直到有一次，我19年在南京去听音乐节，然后那天晚上半夜12点，然后下着大雨，然后手机没电，然后音乐节人很多，然后完全打不到网约车，只能和路边的操着很严重的南京话的大爷在用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说我要去哪的时候，我崩溃了。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妈说的是对的，还是要学会一下怎么描述路的。然后我就跟，
否则呢？
对啊，我就很崩溃。然后我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然后就看着那个司机，我说我要去哪，他说那个地方很远，要200块，我手上没有200块，然后我就在想办法，因为那时候我拦了30分钟，拦下我一辆车，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东西，我就把我胸前戴这个
项链，
对，项链，一个金项链，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把这个折给你好不好？就今晚上我一定要回去。然后这时候我又特别感谢我妈，因为我妈就跟我说，你身上一定要带点贵重物品。他说不然关键时候你要急需。然后我就说我就给那个，因为我听不懂他说话，我就说我把这个然后给你，然后你带我去。然后他就说行，我上车。然后因为我是去大学嘛，然后他到了大学门口，他就跟我说原来真的是大学生，然后他就把这个又还给我了。
哦，
所以我就一直待到现在，当然第二天还是加了他的微信给了他钱。
哦，
对，
现在好多，
所以现在带的还是那个。
对对对，我觉得还蛮有纪念意义。
OK，
现在好多人打出租车下来之后习惯性不给钱。
啊，对，
哦，对对对，
他就坐网约车都习惯了，
对，
他以为就自动扣了。
所以就是我这个东西，我是一上车我就接给他了，我就说你不要半路把我丢下去，哦，我先拿给你。
我觉得网约车真的还挺重要的，网约车、外卖、快递，我觉得这个都是当年很难去想象的一些东西。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2007年，我上大学就除了念书啊，什么事儿都干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做外卖。那会儿就是属于你需要有一个我在学校里做过，然后还跟外面做过，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商品的那个传单，然后传单上有你卖的所有的东西以及相关的价格以及就是购买的那个电话，然后就往学生的宿舍去送，然后就直接垄断了学校的这个外卖生意。
嗯，
对，然后就被学校那个物业给封杀了。
突然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在以前哈，就是网络时代之前，就是包括这种智能手机比较流行之前，坐火车带一副扑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带扑克真的会无聊到死。
嗯，
带扑克、带白酒、带烧鸡，
对对，
泡面、火腿肠，
山东那边就带个大葱，对吧？
对
啊，
那个时候车上吃没关系的。
完全没关
系，完全没关
系，而且你可以 share，你可以，
对
对，
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空间。
对对
对,
对，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在高铁上吃了一次方便面。
哦，
哇，当时周围那几个人的脸色，我当时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个不文明了。
您吃的什么味儿的？
我之前上大学，每次要坐34个小时火车，然后有一次是春运要坐50几个小时火车，
嗯，
然后每次坐那个车回来都要病一场，那个。当年的绿皮车那就是全国各地的病毒
交换的一个
对对
最重要的场所，
是
对所有人都在那个车上挤着，
就免疫力就这么练出来，
免疫力就这么练出来，是的，
对，当年真的是很练免，而且很练社交能力。我跟你说，当年我跟你说，网络时代之前是没有什么 I 人这一说的，
对，
你坐一趟绿皮车全是 E 人，
对，
你不 E 也得 E，
是脚底下，
对，
然后椅子底下
行李架上，
椅背上行李架上全是人，
全是人。
我好像我坐过一回绿皮，
嗯，
啊，那我那时候很小，从头哭到尾。
哦，对，现在烦的就是你这种人。
但那时候啊，我的哭声不是很显眼，
而且那会儿的绿皮火车特别可怕，它里头还能抽烟。
对，可以抽烟。
我就坐那会儿，导致我对那绿皮车都有阴影。
对，沈老师你有印象？那时候买车票要专去专门的代购点，要么
这个事儿只能单 Q 我是吧？
要。
对，
要么你就去火，要么你就去火车站排大队，
对，
碰运气。嗯、
我那会儿因为
代购点，
对，我家住的离北京站特别近，然后我就经常要帮，就是北京的同学就一起去买去西安开学的票，对，就这个任务就永远在我这块。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12306的历史其实都没有几年，
是
没有那么多年，
1213年，
对
我印象非常深，
嗯。
我2011年在台北念书，然后有一次过年回大陆，从厦门买车票回北京的时候，12306那个网站崩了，然后我一个同学小脸煞白，就吓得都丢魂了。我说怎么了？网站崩了，你怕什么？他说那个网站是怎么我做的。我说这么大的活怎么是你一个研究生做的？他说我上年上大四的时候，老师给了我20000块钱，我做的。
那我对他有很大的意见。
初代12306确实很容易崩。
对、
嗯、
对。
那这12306之前我的实名认证怎么都过不了。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就在网页上买。
对。
我刷都刷不出来。
对。
怎么都弄不了、嗯、大概有3年我用不了12306、
哦。
我想去申诉也还不让我申诉，就是出错误。他也不说我哪里，他就说页面请求超时。
是是是，就那样。
对，就一直出错误。
OK、哦。
导致我3年我都让别人给我买个火车票、
哦。
气死我了。我一直在想那个傻逼东西谁发明的。我说这怎么维护做这么差、
啊？马军把那个微信给阿成推一下啊！哎、
你那个肖磊，你们也经历过那种就是排队买票那个？
我们经历过，就刚刚说不是有那个代购嘛？
啊，对 对, 对，
每个学校里面有单独的这个点。
啊、
对，
我们上学那会儿，学校里这个点为了抢这个点，有两个帮派发生过火拼，还捅死一人儿。哦，
这个
就这么严重
的。400块钱的票，他可能要收100块钱代购费的
啊、
哎
哦！
对
对对，是要加钱的。
当时我记得什么学生会主席还牵扯其中。
哎呦，我们那学生会主席可会赚钱了，
他自己啊、他垄断了我们学校的打印店。就你、
哦、
你如果
对，
你如果有第三方在那儿开打印店，他会想办法把你弄出去的。
是是是，打印店当年也特别对，现在也依然比较赚钱。
而且上学那会儿又舍不得花钱，现在想想就为了20块钱。本来呢，最起码买个坐票，然后像军哥说的，你30多个小时可能买的就是站票。
对，
回来之后腿是头是都分不出来，怎么回事？
哎，而且我觉得，那个可能原住民意识不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10年前，
嗯、
尤其20年前的我们，如果那个时候上网，可能会被认为是很小众的一批人
啊。对对对，
或者上网冲浪，
或者是很堕落的一批人。
对，
网上冲浪当年很朋克。
对
对。朋克，然后你在网上谈恋爱，网恋，
不是那会儿觉得就是网恋，网恋这件事情是非常不靠谱的，网会
有
结果的，
不仅不靠，是很叛逆的，很离经叛道的一个，
甚至很危险、
嗯，而且就有的人会觉得很洋气，有的人就会觉得你被骗了。
对，
你们网恋过吗？
哦，对了，
没有，我虽然不知道你要聊什么，这个节奏接的，
我不是
可以，
我不是说我，不说我。我有个哥哥，我有亲哥哥嘛，我亲哥哥的嫂
刘仁，
跟我嫂子刘仁刚，他们俩就是网恋，而且结婚了。
哦哦哦，
他们俩是通过一个，也是一个，
是哪个 app 呢？
几乎被淘汰的，叫 YY。
哦，
语音的那个，
那也挺新的，其实。
刘仁当时就是，而且他们也就是纯 YY 就玩 YY，
纯 YY，
不是。我是哦，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用 YY， 但我用 YY 就是为了打游戏，
是
跟同学们开黑，在一个语言房间里面。
对对对。
但有的人是玩 YY 的，就是他当那个社交软件在玩、
哦对，对，
去唱歌啊什么什么，他就在那里面认识的。
是。
然后后来还结婚了、嗯，当时我妈特别反对，就是我当时我还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年过年，我妈在那里哭，很激烈的，因为她跟她儿子，就她儿子说， 说他找了个老女朋友，但是是从网上认识的。
哦，
他要是那是过年，他得去另外一个城市去找他。
哦，
所以我妈非常激烈反对，那就哭，又哭又闹，喊了一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妈可能看过普法剧，以为那对面是抠脚大汉。
那时候还没有比
当年好像还没有那种课，因为那个美图 PS 技术没有那么强。
是是，
反正就特别强烈的反对。后来一切结果都是好的，就结婚了什么的。
对，
飞哥，你别说现在的这个二零后怎么样，现在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的这帮战士，基本上都是零零年左右的20多岁的年轻人。
啊，对对对，
他们都离不开手机，他们都不知道在战争状态下要进行无线电静默的。
哦，
所以好多战争被抓住了，知道他们在哪儿，就是手机暴露信号了。他们还直播在战场上，在战场上
是是是，
在战场上拉群，
发个推特，
对，发个推文，一下子就锁定位置了嘛。这帮人他不知道战争期间这个东西是不能用的，他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就可见这个东西就是长在身上的一个器官。
是是是是是，然后
班长在群聊里说冲锋，然后咵，
对。
然后就被锁定了。
我前面人来人了，快跑！
对，当时
挨人，虽然队友在旁边，但是我还是想。
然后找不着班长，位置共享啊！
大家快发一下位置，来人了！我让我看一看大家位置。
说起来，现在不是还有一阵挺流行那个线下的躲猫猫嘛？
对，对，是。
那就是基于 GPS 的一个东西。
对对。
那是什么？
哎呦，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
刘哥，
哎，前段时间也是很流行的一个相亲活动，其实就相亲是玩的最多，
嗯，
就是比如说聚集30个
相亲交友吧，
15个男的，15个女的，然后把你挖到一个群里面，大家开位置共享，然后去抓人。
都换头像啊，
换头像。然后，但是那个地方很大哦，不是一说一层楼，就是等于说你，比如你在一个公园里面，
嗯，
是有那种三维空间的，
okay,
然后反正就是，但你能看到它的位置的，那去找、
啊。那我们小时候玩过这玩意儿，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就是你要在一个公园里找到多少个点，无线电定位什么、就是、
啊？对，就是那个意思，
对，
就那个比较接近。
对，但我们那会儿就不是拿手机，
对，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今天特别想聊的一个，就是互联网网络时代对于这个照相的这个影响。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对，刘哥可能更没有意识到。
哎，对，可以问问啊，就是你们家有你小时候拍的艺术照摆那儿吗？
嗯，
头上点个小红点。
哎，对，
没有摆那儿的，没有那儿，因为我没有拍过艺术照。因为我家最早一张照片，就是好像就是我在老家被拍的，应该是他们可能当时搞了一个相机，
嗯，
有几张，然后再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带我去动物园的几张，就那几张。没有专门去拍过艺术照，因为我家小时候比较穷。
你和动物，
对，
合影。
有张照片是我后面是一条鳄鱼，真的，那到甚至都没有栏杆。
那张照片要登在报纸上还得写左翼为刘仁成。
水里面有鳄鱼，你知道吗？
啊。
就是那是我们常州嘛，有个叫红梅公园，
嗯，
它以前是动物园，现在已经变成完全开放式的公园了。
嗯、我记得当时小时候会有，当时小时候拍照是很庄重的一件事，因为当时是胶片机，拍一张算一张。现在就大家拍照，你可以就比如说来站好，咔摁10张，
对，
摁20张，你就摁就行了，总有一张是好的。当年不是这样，摁一下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当年大家拍一说拍照，大家都。甚至你看到很多人表情偏肃穆一点，那是很正常的，有点紧张，
对、
嗯、对，没有那么那啥的。嗯，
我小时候有一张照片，那个脸是特别肿，我就说为什么？他们说洗照片的时候就有一滴水就滴在我那个脸上，那就没辙了，那就不可逆了，就只能那样了。嗯，
我家里人念叨很多年一件事，他们就一直跟我反复的说，你小时候去过泰山。啊，然后他们反复跟我说这件事的原因是我下泰山之后，就是最后一丝力气干了一件事，把胶卷给扯了。当然就是想，就着急想先看一
看，想
看，嗯，对，然后就一下那个胶卷就曝光了。对
哦、嗯、，OK， 对对对，当年拍一卷胶卷很不容易的，
对。
然后你要拍完之后，你还要去洗，去冲洗，而且当年是这样的，比如说洗照片这件事儿，如果是这个班级或者是一帮好朋友集体出去玩。这个照片上有几个人头，你可能就要洗几张。
对，是的，
然后
要每个人去分一张。
洗照片便宜，贵的是印。
啊、哦，对对对对对，
对，那个是两个
加 印,
加印、啊、就是两个的价钱不一样，因为你印就是分印成6寸的，印成多少寸的之类的。
对
对,
对。
说到照片的话，还有一个时代的配置就是办公桌上那块大玻璃。
大玻璃，嗯。
那下面压的都是照片。
对
对，
有时候也没碰到过。
有时候会我碰到过，
碰到过。
有时候会压几张假币。
哎，真的是
是吧？他们都会说
花不出去的，
对
对,
对，就会压那儿。
哦，
刘哥对玻璃可太熟了。
对，你问别的我不知道，问到玻璃可是真到我老本行了。
对，后来才有了，比如说数码的这个照片，然后大家才能哦，慢慢的，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 P 图的这个诉求，
嗯，
就基本上就是只是说能多拍几张，
嗯，
包括当时其实储存卡那个
容量
也很有限，
对，
所以你也不能就无限制的拍。
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开始自拍，都不是用手机，是用当时电脑的前置摄像头，那时候喜欢用电脑拍，
带着电脑出去，
不是不是，就是在家自拍。不是，就在家自拍，就是那是我严格意义上第一张自拍，
okay,
用电脑去自拍的，
嗯，
用它来发那个 QQ 空间，
对，用来发 QQ 空间，
人人网的照片什么的、嗯，
现在还在我同学的 QQ 空间里面，不是我的 QQ 空间，是我同学的 QQ 空间，
他把你当背景吗？
不是，他有一栏专门放我们这些丑照，那张照片确实比较娇柔做作，我记得我还是戴一个那种框架眼镜，空的。
嗯，
然后那种眼装饰的眼镜，然后嘟嘴什么的。哎，
我看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我特别感慨，就是说这个互联网，就是一板键互联网之后就没有了的事儿。有一个它的类目叫 bad photos，
啊，
就是你真的是互联网时代之后，尤其是比如说美图秀秀这种 app 出现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大家没有什么太丑的照片，除了刘仁成还坚持，嗯、
除了健康宝的。
对，我觉得健康宝这件事儿特别复古。
对，
啊，就很少有这种原图直出的这种。啊、
现在好像年轻人又开始流行玩什么，就 LCD 是吧？是那种、
嗯、
就古老的那种以前的那种。
那个拍立得
CCD
啊、对，
这些 CCD 现在又开始用那种照相机了。嗯、
我记得就是这股风气，应该是比如说最早从一些，比如说像美图秀秀就是那种你可以 P， 然后到后面可能是一些。直接就是美图的相机，
嗯，
到后面最后是那个妙压相机，应该是，
那直接 AI
就直接 AI 给你生成一个又像你，但是又比你好看的那么张照片。对，我都用过那个，
嗯，
对我就是想，我只是想测一下，
想看看自己能有多好看，
想看看自己女装有多好看。
哎，我实话，对我这个得
哦。
不是得跟大家坦诚一下，是这样，它那里边有一些风格，你知道吗？比如说什么氛围感，什么什么各种风格，你可以选嘛。然后我一开始不知道，我就真的选了一个，比如说某某氛围感。
嗯。
但我后来才知道，它只有那个女装的
对
输出
是，
所以就真的生成了我的，就泥塑的我。
嗯。
叫泥塑吧。
然后你就
成了、这个、我不太了解啊。
就是女装的我，就是、对性转性转版的。
这期 show note。
有了、啊、有了有了，
对，然后就还挺好看。
我们倒要看看有多好看，
所以
真的挺好看。我觉得萧磊这个长相如果是女装版还挺好看的，有点那个林黛玉的意思。
虽然现在咱们听友没磕你的 CP， 但你也不要磕自己跟自己的 CP。
这期节目的标题就叫做互联网之前冒号当女装使员遇上北京健康宝。
这标题都看不懂，但是感觉很有意思。
对。阿成你赶上过磁带吗？
赶上过磁带，还是赶上过的。
磁带应该
听过两三年磁带吧。
哦，
用那种复读机。
步步高，
学英语的复读机，
对
对
对，用复读机听的，对对对，
是。
那基本上听的可能也是 Listen One， Lily and 韩妹妹。
没有听，买过，当时买过什么周杰伦、陈奕迅的那时候
啊、
嗯哦。天哪、嗯，
那就是我小时候的事儿。
哦，对
对
对
对
对对，
就是
对，嗯。
所以你看，现在黑胶就因为磁带它的本身那个介质会过期，但是黑胶这种不会过期，所以像这种介质又变成一个很。只有收藏意义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我发现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就是实体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现在还在买的东西是实体书和黑胶。
嗯、
对,
对，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聊的很多被淘汰的，现在又重新火起来，
嗯、
像拍立得，
嗯，
对吧？很多地方大家又重新在用，因为它又有一个实体的纪念意义。
对，
就你拍出来，它就这一张，它不像数码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取代。
我还在用老海鸥拍胶卷照片呢。
哦，
那都是眼控对焦的。 就是你纯是要里面有一个两个半圆形的东西，你要对焦那个东西，然后把它对上之后。
哦 ，OK。现在其实很多那种，你像柯达这种胶片的这个厂商都快停产。我建议大家买实体，我忘了在之前播客里面有没有说过，就是我建议大家其实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买一些实体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个新的意义是什么呢？比如说实体书，这个版本出了之后，它没有办法再被改。
对对对，
因为我看过太多的电子书，隔几年就会
看着看着就少了一段，
删一段，隔几年就会删一段，你再过几年全都是口口口。但是你买一本实体书，它永远是这一本。对，
也不一定。我曾经参与过那个《我爱我家》那个剧本的校对，
嗯，
就是我们校对完了，就是尽量照着原来的那个电视剧去校对，
嗯，
但是印出来跟那个东西就很多东西都对不上，
哦，
好多东西可能就5分钟5分钟的少。
但是你，那你出版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
对，
那我的意思说，你再变化的话，就会。对，
而且
大家如果
对
可以的话，去买一些实体书，还是很有纪念意义和留存价值。
对，包括就是有一些实体书，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眼光很好，就是你就多买几本。对，我家里有一本书，已经从买到现在升值了，能有个20倍。读库的0600
啊啊啊啊
啊啊啊！对，0600那本书，对，就是2006年出的。但是到现在升个20倍好像也还好，是不是？
我这辈子就涨溢价买过一本二手书，
嗯，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相声的有限元》，
不是那个书要溢价买吗？
那个书要溢价买的。
哦，是是是，
因为基本上买了人都烧了。
对，我其实还想聊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基本上到最后了，就是现在大家在网络上，你会发现你很难把自己的痕迹完全抹去了。
哦，对
对对对
对
对，你们可能不知道，贴吧的回帖记录一天只能删30条。
你
到底
你是
说过什么
要删？
你们不知道吧？我有10000多条要删。
实在不行，咱改个名吧。
你发了更多，只有10000多条
要删，发的都是自己照片吗？
不是，就是一共有10000多条，一共有10000多条。
哦，就是你特别想删。
前两年英雄联盟有一个选手出过这么一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了，就是他以前的一些言论被给扒出来了，就是一些很重要言，大家都嘲笑他。我当时就未雨绸缪嘛，我
知道自己将来肯定会火。
未来有一天，万一呢？我就说，那我以前在贴吧上没少吵架，我之前提过，我在贴吧一直跟人吵架、骂人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去删一删。
你骂的有点多呀。
根本删不完，一天30条。我当时甚至动过一个想法，我想找一个人给他一笔钱，让他给我做这个工作。
不是，咱直接删号行不行啊？
删号
内容还在，
还是会留下
来，内容还在，能追到。
只是说这个账号已删除，但是那个内容还在。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知乎可以直接注销账号
哦，
这样你说的话就都不存在了。
你在知乎也发了？
知乎是这样子，知乎它很狗，你知道吗？他有一段时间突然提出可能要取消匿名，
对，
啊，
那你说如果你取消匿名之后，下一步是不是把你以前匿名东西给发出来呢？我在担心这个，所以我直接就注销了账号。
我太好奇刘成之前匿名发过什么东西。
此处成，我有一个建议，你不行在百度贴吧里说一些尺度更大的话，对，就炸了。
你倒是有道理啊。一步
你
好，一步到位了。
你只是骂一些人，你骂李彦宏嘛？
哦，有道理，有道理。我现在就去回，现在去骂。
骂了10000条，发现还是删不了，再删10000条。
我那时候真的很绝望，你知道吗？我就算想起来了，我想登上自己的账号，我想去删点东西啊，我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删，他也不能批量删。
对。
得一条一条删。
是的，是的，是的。
我已经很恼怒了，结果删了30条，我发现操，到上线了。
其实就一年多一点也就删完了嘛，
但是你很难坚持每天做这个事情啊。
我先说一个很小细节，就是咱们抛开这些网络痕迹啊，就有一个，就比如说你的通讯就是微信朋友圈，就这个东西你可能都很难去把它抹掉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永远可能就留在那边了。就之前是没有这些的，之前可能就是大家是通讯录，而且我一直有一个逻辑是，现在的这个朋友关系变得特别的暧昧。 就之前比如说我有你的电话和我没有你的电话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对，
现在就是我有你微信，但我可能跟你这辈子也可能一句话也不说，就是只有通过你的微信的那一条消息。对，
所以说有些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从来不删微信的记录，要不然他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干啥的
啊。对对，我可能要一步一步追查回去啊，这个人是我哪天加的，当时可能是一个，
他要再改一个昵称再改一个头像的话，你就更不知道这人是谁了。
对，所以我特别烦那种经常喜欢改自己的昵称的朋
友，再瘦十斤就改头像。
我不改啊，我只改版本。
刘仁成什么什么版。
对对对，
明白。对，
而且我发现其实2015-2016年之后的互联网经历了一个特别大的信息爆炸，比如说我在搜我2005-2009年之前写的东西，在百度上几乎就找不到了，或者在非常深的深处已经被新生产的可能是上亿倍的信息完全盖住了。
嗯，
对，就能搜到的几乎都是最近的东西了。
哦，对，前两天有人说过现在其实很多网站在开始删一些东西了。
哦，
就删你以前东西了，你就以前以后想找也找不到了。
OK，
比如当年你在什么博客大巴什么这样的地方写的那些东西已经找不到了。
嗯，
包括人人网改成直播平台之后你当年写的那些东西全都找不到了。
哦，对啊，
对，
我突然意识到，
因为你大学的很多记忆，包括很多照片都在那里面，后来就没了。
嗯，
哎，看来石老师还有一些
未了的记忆。
嗯，
我其实当年有一个很遗憾的，就是我记得我当年有一个邮箱，然后里面有一些之前的一些信件啊
啊，
然后后来很遗憾，那个邮箱密码我忘了。
啊，
嗯，然后就
是一个什么163263邮箱，
对对对，就是很古早那种邮箱。然后后来那个邮箱密码忘了，然后里面这个那些当年那些信全都找不到了。对，然后里面还有电子贺卡呢。
但有一件事，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挺遗憾的，我们被光明日报报道过，
嗯，
但是那个就是纯纸，就是那个
纸媒
上的报道，
搜不到，
报纸印的，
对，互联网上搜不到的同时呢，他那个发表了之后他告诉我们了，但没有给我们寄。然后我当时满北京找书报亭没找着，
北京国家博图书馆国图有
啊，那就犯不上啊。
对，我们时间关系可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真的特别想抹去的一些黑历史，你们当年有一些很杀马特的照片或者
我全都是那种东西。
啊哈，那你会想抹吗？还是也无所谓？
太想抹了，抹不去了，没办法。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做人比较张扬。
而且就算你抹掉了，你其他朋友的这个圈子里面还是会有。
对，就前段时间我们初中同学群就突然开始拷打所有人，大家就不约而同的开始翻别人的那个
丑照
留言板。
哦，
留言板的东西真的很丢人，真的很丢人。就是而且会有，我现在看我留言板，我一般那种都不认识，你完全你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后来当时我们发现留言板之后，我们就紧急关闭了留言板的访问权限。然后那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QQ 啊，它有你的个性签名的历史记录。
对，
你想想看，那个东西比留言板更丢人。我操！哦，有一个人在我们没有发现之前，全部给保存下来了。一条一条往群里面念，你知道吗？啊，太狠毒了，我的天。
此处应该有一句，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对，太恐怖了。因为留言板什么这种 QQ 空间什么你还有一点概念，那个个性签名的记录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
嗯，
哇，那个真的特别丢人，我的天哪。
什么我们是糖，甜到爱上，吊儿郎当，俯视全球，
还得是火星文
的。火星文的，
这种都还好，关键是我们有同学。
这都还好。
对，
来快说说。
我们有同学他经常会说那种什么，我这辈子只有你两个人可以关注我，一个字跟一个字。我们说这个人是谁呀、啊？这个人又是谁呀、
啊？就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生活已经被互联网包围了嘛，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那什么了，所以我们还是得拥抱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从一个。这个的角度
对，我觉得你看现在像刘哥他们这种原住民、
对对，
其实面临的情况是互联网的产品开始成熟稳定了
啊、
就我们很可能微信后面10年20年还在用，
就是他、
他和我们过去那个产品不一样，我们过去的产品你说人人网关了你之前没存那就没了，
对
对，但是你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下，你现在在往外发的消息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点，还是要谨慎一点。你这指不定就被人截图了，对吧？
对，
尤其大家现在你看原来是明信片我只给朋友寄，
是
后来朋友圈给朋友批量发，再现在小红书给所全世界
看，
是
对，你就不知道哪天就有人，就我真的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哪怕 不是那么网红，就可能稍微有点人关注，就会遇到很多骚扰的，就突然出现在家门口，非常可怕。
哦，
对，
对
他通过你的蛛丝马迹就找到，哎，他拍的这个照片在哪个街道拍的？
明白。
那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对，黑历史还好，就是对吧？但是你个人的这种人身安全，我觉得就是，尤其是比较喜欢女装的，可能也是。史岩老师。也得注意一点，你都说了很好看嘛，对不对？
但我觉得到后边也不用担心了，就是你只要不承认这个是你自己 P 的就可以。
我就算是我自己 P 的，怎么了？我 P 一张女装，
就可能会有人喜欢你骚扰你啊，对不对？有听友到你家门口敲你门怎么办？
那我以男装应对。这太可怕了。好，肖磊老师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作为一个传统媒体，
其实还好吧，分人吧。其实我跟熊哥有点像，就是真挨。我反正一直以来是真挨，所以基本上互联网上找不到太多的痕迹，我还没有什么担心的。
哦，就是你这个互联网上倾诉欲会相对小一点。
对对对。
哦 ，OK， 你现在听你早年间的节目会觉得羞耻吗？
哎呀，早年间节目真好听啊。现在叫什么人心不古啊，都没有人听了呀。
至少有人听，别管好不好听，至少有人听
的。其实早年间做过一档骂人的节目，还是就留下了不少心血的，就特别疯狂的那种。
哦，是吗？
现在
万峰一块吗？
啊，
现在还在吗？
类似那种电波车上那种，
还能搜到，
还能搜到，
互联网上都有。
我可不敢说，是吧？
哎，你看这就是可以、哎。
以前其实还有点尺度的。就是有的领导会罩着你，你就这话你就说，然后我节目里头，电台节目里头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你这就是狗屎。你想想传统的电台能说这种其实还是挺过瘾的，现在不行了。
哦，哇，可以可以，那这我们随后会问一下刘飞老师，然后发到 show note 里。是，
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匿名的听友直接在评论区打出来这个节目的名字啊，
啊
啊啊，都有可能啊。
好，军哥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关于
没了就不开玩笑，什么时候出黑胶版？
哎，
哦，黑胶这个戒指可能一面也就最多录个
三十分钟。
就
是
二十
正反面能录个一期就不错了，
对，
可能都悬
啊。
我这买卖可以
做，
可以做个年度票选
哦、
啊。
对，然后
精选集是吧？高光
集，
嗯，
做一个黑胶，然后寄给大家也挺好，
也挺好，
还能拉动黑胶唱机的销量。
对对对，然后我再录一个那个就是
笑
尬笑的纯享版，就是大家心情
纯笑版啊，
很低落的时候就
冥想，听着这个冥想，
对，听一个纯笑版。
对，
以后你们想恶心邻居啊。
放一个巨大的音响，
对，就天天对着他放，
拿震楼神器是吧？怼上他就开始乐，
天天笑他们，
对，定向的那种。
对，阿成作为这个互联网的原住民，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啊、没什么想说，但是我就咱们这些主题不说互联网就是让什么东西消失了嘛？其实我感觉，我自己有一个很强感，就是我觉得互联网让很多家人在一块的时光消失了很多。
哦，对，
因为像我小时候，我们家是有固定的一块时光，比如一块看电视，还有很重要是一块去超市买东西。
对，
你比如说我那时候是每周都会去一次大润发，那是很重要的亲子时光。
大润发都快消失了。
对，
大润发活得还行啊，还行，就是每周都、
哦、是沃尔玛、
家乐福
啊、哦，家乐福。
对，就是跟那时候，那其实我觉得那个现在其实会很少，因为这是很好的亲子时光。就是你跟父母在一起，然后去买东西，然后很开心。现在
不是互联网的问题，那是你长大了。
对，
那是你长大了。
大熊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就我觉得其实好多东西就是也不要把就是责任都推给互联网吧。对啊、就是希望大家都常回家看看啊、对。
希望互联网让我们越来越包容啊。
哎，先包容完了就是包饺子了。
对，
难忘今宵。
好好，我们掌声再送给我们今天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友。尤其送给肖磊老师，好不好？
好，
第一次来，
谢谢，
也希望以后常来。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 想要来录制现场一起开心，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我们会不定期在群内招募现场观众，每周在北京和上海还有我们的脱口秀演出，欢迎大家搜索小程序猫头鹰喜剧购票，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